那今天在福音里面，耶稣讲的这个穷寡妇的例子，正好一针见血，带着我们走出经师们的虚伪，或者法利赛人的虚伪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穷寡妇就把那2文钱献出来，这里不在于这个钱的数量，而在于他的心。这里有一个诱惑。什么诱惑呢？我们人常常用数量来衡量我们和天主的关系和人的关系。魔鬼有时候给我们一个诱惑，他让我们用，开始给天主计算数量的问题。我今天捐献了多少钱？捐献了多少？我就感觉到已经满足了。老给天主画这个在量上斤斤计较。啊，所以这样的奉献，不是奉献这个精神。在整个旧约有11支税，11支税表达，一个是感恩的意思。你是以色列子民，你本来就是属于天主的，所以这是一个感恩，甚至这个奉献这个税呢，或者奉献银钱，奉献献意。不光是在基督宗教里面，甚至在其他的宗教也有这样的习惯，应该奉献。其实它表达的是对神的谢意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神，那么你把这一切奉献给天主，为表达你的感恩。所以它的意义是什么？它是感恩，感恩什么？这一切都是天主给的。所以我们把奉献一部分东西给天主，所以他目标是给天主的，不是给人的。那当我们奉献给天主的时候，这一方面让我们避免，我们自己开始觉得什么都是来自我们自己了，是我们自己的功勋和功劳，让我们时刻记着，我们是属于天主的。另外，这个奉献它的目的是什么？更是为了爱的。所以它是爱，它是爱的奉献。你们当中不应该有穷人。以色列子民的这个奉献，一方面为了勒位人，勒位人他们没有工作，没有土地；另一方面，这些捐献，也给那些穷苦的人，为了让你们中间没有一个穷人。所以他的目的，一方面是敬礼天主，对天主的虔敬。一方面是对人的爱，这两点很重要，所以这是那个捐献的那个意义。那么，是不是这第一个意义在穷寡妇身上就展现出来？穷寡妇是把2文钱全部的家产都投进去，在新约表示她照耀了旧约的律法。旧约的律法，这个11支税要表达的不是只是我的1/10属于天主。要表达的整个含义是，你整个的人、整个的生命其实都是天主的。他要更大表达是这个含义。当你把这一切都奉献给天主，表示承认天主，他是绝对的万有，我的所有的生命、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另外，既然我感谢天主，另外这诗也表达了全新的信赖，把我的生命投入到对天主的信赖中，投入到天主的照顾。这是穷寡妇的这2文钱。那么再反观那些富有的人，投了很多钱，他们投了很多钱，他们甚至带着很多满足。当他们的钞票放到现银箱的时候，他们自己觉得，哎呦，给的不少了，或者就跟上面的经文连在一起，就像那些经师们一样。当他们奉献的多了，他们就觉得，哎呦，看看周围的人怎么看我。所以耶稣用这个穷寡妇的10文钱，让我们重新明白奉献的真谛是什么。我们知道，在好多地方，甚至社会上，这个捐献很多地方被扭曲化了。一个是人不得不捐献，不得不捐献有很多原因，有外在的原因，也有内在的原因。外在的原因，比如说前面有一个人献了，我在后面不得不献，众人的眼睛都看着我的，我不献不好意思。 啊，人家献了10块钱，我拿1块钱，我怎么能拿出来呢？我至少比他多一点吧，或者至少跟他一样的也差不多。所以这是一个外在。还有就是有一个公权力或者大的权力逼迫我去捐献，我不得不献啊，你不得不献，你不献了后面可能就整开你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捐献的另外募捐或者捐献的爱心的一个被扭曲化，说以后人捐献都是不得已不得不捐。那么在教会呢，有没有不得不捐？也有啊，因为比如说讲着捐献的时候，当我们讲献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用交易式的讲，就是我们献给天主了，天主难道能亏待你吗？这些道理听着挺对的，你献这些天主不会亏待你，比丰厚的报答你。有这样的道理，他的精神是什么？精神是天主的慷慨超越你的慷慨，你要对天主慷慨，更对人群对人慷慨。对天主慷慨不是光用吃的东西给天主，那只是一个代表。比如说天主缺钱吗？天主喜欢吃牛羊，天主喜欢的是什么？你的慷慨的心，那种前进的心，那爱人的心，这是天主所重悦于天主的。所以这是那个含义啊，这是那个含义。所以当你用这个来表达跃跃欲试来显摆自己的时候，这个就变了。可是这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？当你讲这个时候天主的慷慨的时候，如果变成一个什么，变成一个交易式就可怕了。你对天主慷慨，天主对你慷慨，你对天主不慷慨，天主对你也不慷慨。你听这个道理听得挺对，但是把天主变成一个什么，你如果奉献给天主就会报答你。所以就会造成什么？我的捐献等待的是天主更丰厚的报答，而且这个报答会，我献给什么天主给我什么。我给天主10块钱，天主给我100块钱。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思想，变成交易式。我给天主100块钱，那天主就给我啊1000块钱，至少平等吧，是吧？那这样的副作用是什么？当我没有给天主的时候呢，我就害怕天主，我没有给天主10块钱，天主会你把我的另外10块钱给我拿出去。这样的话，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爱心，你又把这样的道理讲下去，那就很可怕了。他会提心吊胆，天主会罚我的。你看昨天我不献给天主，今天天主给我拿走了。这样的话，即使掏献意的时候，一方面他开始数着钱，斤斤计较地数着；另一方面他又开始算计，我献多少，天主给我多少，他又不敢不献。这样不敢不献，跟社会上的那个捐款是一模一样的，怕有一个权力整我弄我。那这样的话，都属于一种啊，献爱心被扭曲化，爱心被这个被玷污。啊，所以你看这个穷寡妇的这两文钱，首先这个穷寡妇，以坦白的心啊，把那两文钱献上去，很谦卑的奉献。这两文钱代表什么？每一个捐献都是谦卑的，每一个爱心都是谦卑的。教宗方济各也特别的讲，让你的爱充满温柔，充满谦卑啊，就是如果你的爱充满着傲慢，那这爱心本身意义就变了。爱是在天主献意，在天主面前是什么？是前进的标记。在天前进的意思说，我承认一切都是天主的，我是卑微弱小的受造物，我所拥有的完全都是天主的。为了表达这个爱心，为了表达我这种前进的认识，我把我的财产的1/10或者某些奉献给天主，表示哎呦，本来这一切都是你的，我把你给我的再给你，你不会缺少我的。而为什么给天主呢？表达我的前进，也表达我的爱心，表达这个啊。所以不是说是为了献意而献意，那这个献意就被扭曲了。所以它本身就是前进的，就是谦卑的。所以这个穷寡妇的两分钱 不在于说他把他的就是好像把所有的都给天主啊，你今天把所有的都给天主就叫穷寡妇两分钱吗？不代表，他代表你的心，代表他谦卑的奉献。那今天我们知道在新约，今天有的啊，有的基督教派在讲十分之一，但是大部分都不讲这个啊，特别我们天主教会没讲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到了新约，这十一治税的圆满含义在新约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了，就是我们所有一切都是天主的。所以到了新约就不是十一了，有人把全部捐款都奉献给天主。最大的是到了新约是恩宠的捐献，就是在恩宠带领之下，整个人对天主的奉献，不再是光拘泥于某个十分之一这个了。如果再这样讲，或许就给歌颂一样，我们又回去了啊。过分讲的律法性的捐献，我觉得不是一个进步，反而是一个倒退了啊。所以我们有一种危险要小心，就是退到旧约的危险啊。旧约仍然有其意义，但是它是走向新约的啊。你不能今天又去庆祝安息日去，是不是啊？你又重新弄歌颂来了，那就是你不了解歌颂的意义，在新约已经圆满了啊。我们是因信的，在信的内歌颂了，在基督内，不是光肉体的那个歌颂了啊。因着信的，因着洗礼，我们已经属于天主了，是在基督内属于天主了，不是光那个。所以歌颂的那个意义是什么，在新约已经展现出来。同样的，旧约的十一治税，他对天主的敬虔敬啊，以及在新约彰显出来。新约是什么？我们奉献什么能中一个天主呢？奉献多少钱能中一个天主呢？是这个穷寡妇的两文钱，你也避免陷入了另外一个诱惑。你认为把所有人都捐献了就能中一个天主，这又是一个大的诱惑。你觉得你手中的职务能中一个天主吗？从神学上讲，能中一个天主的是什么？要小心，讲圣经里面它都是神学的。比如说雅伯尔和迦因，我们过去讲雅伯尔把这个羊群中最美的一个羊，是吧，最好的奉献给天主。很多人讲，你看雅伯尔给迦因最不一样的就是那个罪，他把最好的奉献给了天主。于是说把你最好的奉献给天主，这样才能中一个天主。可是关键的问题，什么是你最好的？什么叫最好？你能不能做到最好？那么亚伯尔那个最好的羊代表什么？代表耶稣基督。我们在基督内，是引着基督，我们一切重要给天主。所以这是神学的。同样，这个穷寡妇的两文钱也是，不是表达他把所有的都奉献就能重要天主。他那两文钱代表什么？他在天主面前那谦卑，那主耶稣看着这两文钱借着耶稣重阅了天父。所以我们一切奉献是借着耶稣而来的，我们所有的善是在基督内才能有真正的含义。所以小心这数量上或人的努力、人的奉献的夸耀啊，都就会变成恶。那么我们当夸耀的在基督内夸耀。所以这穷寡妇的两文钱放到属神的神学的含义上，那是什么呢？只有在基督内才能中约天主，才能成这个义。什么是义呀？保罗总统不断的讲因信成义。那个义是什么？因着信我们才可以在天主面前成义。成义也表示中约天主，成义也表示让天主喜悦了。谁能让天主喜悦？只有耶稣基督。我们不是靠功行，所以在这里穷寡妇的两文钱不是在天主面前功行的显摆，不是功行的显摆，而是在基督内的一个前进，在基督内的一个谦卑啊，一个谦卑，这才是这个两文钱的真正含义。所以那么我们大部分讲这个道理，一般的讲的肤浅的，就是我们把它落在了伦理道德的层面啊。你看人家把自己所有的都给了天主了，啊，人家把心给了天主了。什么叫心呢？ 你把你这心脏掏出来给天主，就能重悦天主吗？不是的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很多迷信都陷得比你厉害。那好多个迷信呢，都把他们啊所有的都陷了，比你陷得厉害的多了。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再把两分钱献给了那个搞迷信的，都把自己的儿子烧了献给天主，把儿子杀了，那他的杀儿子的，那能不比那两文钱更贵重吗？那样能重悦天主吗？不能，因为那是在天主面前捐献的扭曲。最大的扭曲是什么？你觉得什么才能满全天主的意？你觉得什么才能重悦天主？这是关键。所以穷寡妇的两文钱表达的是基督论的，就是我们只有在基督内才能重悦天主，你所有的善功都得放到基督内。因此不是以你掏的数量，也不是你的心，你使劲的那个，你的全心的使劲能重悦天主，而是你在基督内的那份谦卑，在基督内的那份谦卑，这才是穷寡妇的两文钱的真正含义。所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要讲的这个，有的时候如果说穷寡妇的钱把所有人都奉献给天主了，这个就代表了他的那什么了，那我们穷寡妇对我们来说一直成了个挑战，我们还是不够，还是不够，还是不够。那么当我们在基督内呢，一切都属于基督的。换句话说，只有在基督内你才能做到穷寡妇做到的。穷寡妇就成了个象征。什么象征啊？穷寡妇是她的奉献是因为在基督内完成的，这就叫恩宠和我们善行的那个过程。没有天主的，没有恩宠，我们的善行不能成为善行啊。就好像因着信耶稣我们而得救，因着信耶稣而我们而成义，但是法律就作废吗？不是，因着信耶稣我们才能完成法律所要求的，圆满法律所要求的。所以这穷寡妇的两文钱是信的一个结果，不是他的行为产生的信，而是信产生的行为。你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弄懂了，那么我们就明白这段圣经的含义。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有很容易变成一个什么伦理道的事儿呢去看，哎，就是你献了多少钱，看他多么有慷慨，他多么有爱心，只是在这个层面。关键你的慷慨和热心是在基督内的，没有在基督内的慷慨，你的慷慨是苍白无力的啊。所有的善都应该归在基督内，它才能产生一切的价值啊。没有在基督内的善往往都是伪善。那你说了，那无信仰的外教人家的善就不是吗？他不知道在基督内，并不叫不在基督内。凡是善，凡是真的爱，一定是在基督内的感动下做的，即使他不知道。也就是简单的说，你生活在这地球上，无论你知道不知道，你每天都在蒙受天主的恩典，你不承认你也在蒙受。所以这世界上很多人行了善了，有点爱心，什么叫罪？不符合真理。当你行的这爱心和善归光荣于自己的时候，那你这就成了恶，因为你违反了天主的意啊，你没有归光荣于天主。所以真正的善是在基督内的，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在他内而完成。所以这个穷寡妇的两文钱不是代表脱离天主个人奋斗的一个标记，而是在基督内信的一个结果。为什么穷寡妇能把这两文钱奉献出去表达他的信？是因为他对天主的信，他才这两文钱投进去是信来的标记，而这个信就是在基督内的信。信不是在基督外的，只是我们自己的信。那这个信本身如果是那样，这个信就不叫信，又变成了我们的行为。 你记住，信是在基督内的信。如果我们信，比如今天我们强调信心，你要有了信心，你要有自信，信心。所以这里有两种信心，一种信心是自我仗势的信心，一种信心是在基督内的信心。啊，所以穷寡妇这两分钱投下去，不是自己信自己，放心吧，没事，我能照顾自己。两分钱给了你，明天还来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啊，你不是这个千金散尽还复来那种豪迈血气，不是。这两分钱是因为我信天主，我相信他必会照顾我。两分钱投进去是信的标记。啊，所以它不是个人行为的彰显，而是彰显了信的行为，就是天主因着对天主的信赖，这个信是在基督内完成的，这个行为是在基督，因为没有基督我们没有那样的全信，所以因着基督我们有了这样的全信。这两分钱表达的是这个含义啊。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有时候它的那个最深的含义啊，才是关键。因为我们说不到最深的含义的时候，往往我们会比葫芦画瓢，按照外在的意思去解释。那么按照外在的意思解释呢，你没有真懂这段经文的意思，那你走着走着就走不下去了，走一个胡同啊，走不下去了啊。你比如说梅瑟举起手来祈祷，以色列子民就打胜仗，放下手来，以色列子民就打败仗。梅瑟这个双手代表基督的手，这是一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所以他的祈祷代表是基督，是基督的祈祷让我们得胜。那祈祷也会变成什么？祈祷变成我的喊叫。所以有人呢就开始模仿旧约圣经啊，把手都举起来祈祷，然后给他起名九九八十一无敌九日经典啊，叫无敌九日经，九九归一，九九八十一，无敌九日经典，举着胳膊，认为我这样举着胳膊就一定得到我所要求的那些事儿。这看把这个祈祷又给扭曲了。所以我们看今天的圣经，这个穷寡妇的两文钱到底是什么含义？它是行为的表达，但是它是信的行为的表达。啊，什么是信德的行为？我们基督徒要表达都是信德的行为。就是保罗宗徒所说的因信诚义的信，就是雅各伯所说的把你的信的行为拿出来让我看看的信，是同一个信啊，是这样的一个信，同样的一个信德的行为，而不是个人行为的奋发。如果那样的话，穷寡妇跟那些富有的人捐献都没什么大的区别了，只不过是一个心灵的区别啊，这些法利赛人就是没有太慷慨，穷寡妇慷慨了，那么这个听了这道理以后，这富有的人也把所有的钱都扔进去，就叫穷寡妇吗？不是的，啊，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意思，常在基督内才能完成我们的善功，我们所有的善在基督内归光荣于天父，这是我们常常要记得的，是吧？常常要记得的，愿光荣归于父。我们的善功是在基督内完成，它的目的最后都归光荣于天主。啊，让我们牢记今天的圣经，也让我们的善，避免陷入伪善，啊，陷入错谬的善。